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这样的勇气表现，将会成为孩子极大的帮助和鼓励，帮助他们也做一个顺服神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旧约的故事里面，即使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都得面对顺服神的挑战。只是他们虽然经历多番的试炼，但却是越战越勇，一直对神忠诚不二，因为他们拒绝屈身跪拜王所铸的金像，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被扔在火里面。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给他们的惩罚，因为他们拒绝服从王命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当他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竟然用奇迹把他们拯救过来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属神的勇气，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。信心能够叫我们跨越环境的障碍和难处，领我们走过险峻的山岭和崎岖不平的道路。只要我们在大小事情上顺服神，不惜付上代价，神必然不会亏待我们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来思想顺服神的含义。到底顺服神包括哪些元素呢？怎样才是真正对神的顺服呢？我们要继续在但以理书的记载中学习着顺服的功课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顺服神是依神所吩咐的去做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最起码表现。在你我日常生活里，我们都依据着神的律法而做出不同的大小决定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是从圣经而来的。那就说，圣经里的价值观就等于我们的价值观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世俗人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基本上是相反的，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价值是不包括神在内，是跟神无关的。可是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，不论大小，所依据的都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弟兄姐妹，你确知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吗？如果你的价值观是来自神，那么你要知道，这些价值观是来自一位全智全爱的神那里。这位神他把最好的赐给我们，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智慧的。为了要叫我们获得人生最美好的福分，他所指示我们的方向，所赐给我们的法则，全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爱我们和保护我们而作为出发点的。神所给我们的法则和命令，不是为了要夺走我们生活中的快乐，夺走我们生活中的满足，或者叫我们活得不快乐不惬意。相反的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足能叫我们获得人生真正的快乐和满足的。因为神的法则能够保守我们不致受到伤害，不至于走上毁灭的道路。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出不同的决定，然而当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，请不要忘了先停下来问问自己，神到底希望我怎么做？圣经到底有没有相关的教导？是否圣经早就有清楚明确的命令，指出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？ 如果圣经没有这么清楚的指示，那么有没有一些可以运用的原则可以供给我作为参考？有许多事情也许不是对与错的分别，而是我们所做的到底有没有真智慧。虽然我这么做没有错，但是是否做得有智慧呢？这仍然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所做的决定是既有智慧又正确的。如果我们仅仅把握神的法则来生活，以圣经的原则作为我自己的思想和依据，依着圣经的命令去生活，凡事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我们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决定上都充满智慧。那就说，在是与非以外的事情上，神会保守和引导我们去做出有智慧的决定。因此，当我们说到要顺服神的时候，头一样我们要留意的是神的命令。主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第二样我们提过的就是挑战。每一次当我们决定要顺服神的时候，这其实都是一个挑战，挑战我们是否遵从神在圣经里清楚的命令，以及挑战我们是否做出有智慧的决定，是否依循着圣经的原则而去做出选择，去做出决定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都经历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，叫我们背逆神，不顺服神，不听从神的话。这些试探很可能是明显的，想诱惑我们要去偷窃，去撒谎，顺从肉体的私欲，去放纵情欲等等。然而有一些呢，是深层的，不容易被察觉出来，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当，但其实就是叫人去背逆神，不忠于神的。我们既然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我们有没有在实际的生活里真的奉耶稣为主，凡事都听从他的吩咐和命令去行呢？魔鬼撒旦他欺骗人的手法是高明的，有时候甚至是人完全没有办法察觉到的，他一步一步的耐心的等着时机，要愚弄我们，要蒙蔽我们，要我们依着他的方式去思想，他满足我们的肉体，叫我们觉得很舒服，但却是不知不觉的让我们离开了神，走在悖逆神的道路上，做出一些得罪神的事。当然，神晓得撒旦的狡猾，神也了解我们作为人的软弱，神一切都知道，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。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，要看穿魔鬼撒旦的诡计，要晓得撒旦所做的最终是要毁灭我们，要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，离开神而跟从他。顺服神不但开始于神的命令，不单是包括了挑战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时刻要面对的。第三个词儿我要分享的就是委身，或者说承诺。原来顺服不单是一种态度，它固然是一种态度，但是远远不止于态度，它还是一种承诺。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于是向神做出了委身和承诺。我们做出了决定，我们要付诸行动，我们计算了代价，而我们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，那就是真正的顺服了。我们所做的愿意符合神的旨意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多么渴望在凡事上真的是顺服神的。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，我们却晓得我自己并不是真的这样。我们希望可以凡事顺服神，但是我们晓得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如此。也许我们曾经向神立志，曾经向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一生顺服你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都选择要顺服你，走在你的旨意中。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，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完全，自己的欠缺和软弱。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人，我们都有自己的限制和软弱，我们都还可能犯罪得罪神，我们都还可能会跌倒，都可能会软弱。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向他的立志，神看重我们的心，过于我们实际上所行出来的。所以，向神立定心志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向神做出委身和承诺， 真诚地告诉神，我们愿意一生顺服他，不问代价，也不管环境如何。这是一个大前提，神会帮助凡是乐意顺服他的人。虽然我们仍然还会有软弱和过失，但是因为我们早已经立定心志要顺服神，神必然会帮助我们成长。除非我们立定心志顺服神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必然享受不到从神而来的喜乐、满足和成功。顺服神是需要委身的，是需要立定心志的，那是对神的一个承诺，告诉神我们内心的心愿是怎样的。不管我们承诺之后的表现怎么样，但是那份心意，那份追求完全的心志，是神所要求的，也是神所看重的。第四个我要分享的词儿是勇气。多少时候我们顺服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，因为顺服神的路绝不容易走，那是一条艰辛的道路，是充满艰难和挑战，也充满痛苦和困难的。我们不想去做，因为害怕遭到人的拒绝，因为害怕因此受到物质上的亏损，或者因此丢掉工作，因此失去朋友，因此失去别人的接纳和认同，许多许多的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。顺从神的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。不少人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到最后他不愿意顺服神，因为害怕许多他想到的后果，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害怕顺服神所招来的后果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不顺服神所招来的后果。其实两样的选择和决定都是有后果的，但是我们要是顺服神，一切因顺服神而引致的后果，神必定会负责，因为我们是为了他而招来这些后果，神会负责到底。如果我们不全心信靠神，不明白神会负起一切责任，我们就会退缩，就会却步不前，因为我们看见后果的严重，我们觉得我们担当不起，因此宁可不顺服神。让我再重复地说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有它的后果，我们要是顺服神，一切的后果神必定会负责。但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选择背逆神，所招来的后果我们要自己去面对。今天在社会上，不少青年男女不愿意过正常的婚姻生活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承诺，因为婚姻牵涉着双方的承诺，他们害怕做出一生一世的承诺，所以就逃避婚姻，宁可选择同居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舒服多了，不用约束，不用负责任，也不必为了婚姻而要过着规律的生活，所谓合则来不合则去吧，那是最舒服的关系。然而这样是叛逆神的行为，必然会招来另外一种后果，就是不顺服神而产生的后果。只是人因为看见顺服神的命令要付出的承诺和后果产生了恐惧，所以宁愿选择不顺服神。让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里的先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他们面对巴比伦王的愤怒，这位能操他们生杀大权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们的选择和决定是什么呢？他们明明知道如果不跪拜王所铸造的金像，必然会被扔在火窑里，断然没有人可以救他们。可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，他们四个人都对神忠心耿耿，都因为乐意顺服神而表达他们无比的勇气，他们宁可违背王的命令，宁可冒着被扔进烈火的窑里，甚至被扔进狮子坑里的危险，但是依然忠于神，依然顺服神的命令。他们的勇气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。不少的选择和决定，我们是可以预见它的后果的，那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是要付代价，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可以踏上的。顺服神的路从来就不容易走，可能是要与世俗抗争到底，可能要独排众议，可能要孤军奋战，可能要遭受损失，甚至是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但以理 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做出决定之前，相信他们早就晓得他们这么做决定一定会激怒巴比伦王，会因此而丧生性命。但是他们都拿出无比的勇气来一心顺服神。不要说别的，单单说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吧。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，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之后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不容易做出的决定。在咱们中国社会里，可能有人因为你信了耶稣他不谅解你，有人因你信了耶稣嘲笑你，有的人呢，因为你信了耶稣不再跟你做朋友。这可能是因为你做出信耶稣的决定会得到的结果。你顺服了神，你依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但是却需要勇气去面对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对你很不利的处境。然而弟兄姐妹，不要丧胆，神会帮助你，神会加添你力量去面对和克服。当别人耻笑你的信仰的时候，你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，告诉别人你生命的改变，告诉别人耶稣对你的宝贵，你可以把危机化为转机，那是意想不到的事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指出的就是顺服神的确需要勇气。或者你最爱的人，他不明白你怎么信教信得这么迷呢？你那样顺服上帝，一些过去很明白很了解你的朋友，可能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是要顺服神而不再听他的建议。多少时候顺服神的确会换来很大的代价，可能因此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工作，失去别人过去对你的尊敬和支持，许多后果是意想不到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打退堂鼓了，只求从人来的荣耀而得罪神呢？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神所赐的勇气继续顺服，并且认定顺服神是最美好的，因为神喜悦我们这么做。使徒约翰说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提醒做基督徒父母的，要拿出勇气来顺服神，走在神的旨意中，顺从神一切的命令和吩咐。如果连你们也失去勇气，你怎么能奢望你的孩子能够勇敢地顺服神，走神的路呢？你怎么能期望你的后代能够在同学中间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屹立不动摇呢？当有人告诉你的孩子，圣经不是真的，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你的孩子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是依然坚持他的信仰，顺服神的话语呢？还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于世俗？我们看到，有的人他宁可被同学耻笑和冷落，他不愿意得罪神。我们要先做一个好榜样，用自己的见证作为孩子们的典范。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在学校所承受的压力？不要只想到自己在工作上的地方才有这么大的压力。事实上，任何要顺服神、要尊神为大、要忠于神的人，都必然会承受很多的压力，不论他所处的环境怎么样。今天在西方国家，很多学校，特别是政府所办的公立学校，他们是禁止学生在学校里头谈到信仰，尤其是个人的信仰，不能够带到学校里去。他们也不谈圣经，也不祷告，没有品格道德的教育，而是一昧的学习知识。他们以不信神为时尚，以不信神为开明进步。在这样的学习气氛底下，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主做见证？当周围都没有人信耶稣，或者他们都耻笑信耶稣的人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依然选择要顺从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对神有信心。每一次当我们为了顺服神而付出代价，或者每一次我们为了忠于主而遭受损失的时候，要晓得神都纪念，他必然不叫我们枉然受苦，神会加倍的报偿给我们。神知道我们对他的忠诚，我们对他的爱，他必然把加倍的福气赐下，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只要我们向他忠诚，他就这样报答我们。然而我们要是退缩了， 我们要是与世俗妥协了，要是没有勇气为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不能巴望孩子们可以青出于蓝，可以有勇气站稳在真道上。所以我们除了要忠于神之外，我们还要有勇气去顺服神一切的吩咐和命令，让孩子们从小就从我们身上学会顺服的功课，那是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的事。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让他们从小也和我们一样立志，不论什么环境都依着神的命令行事，不管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，不论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，我们在所不惜，只要能顺服神，只要神喜悦，我们这样的勇气表现将会成为孩子极大的帮助和鼓励，帮助他们也做一个顺服神的人。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信心。我们不可能把信心和顺服分割开来，要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不可能顺服。信而顺服，那是二而一的表现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说的就是，人若没有信心，或者人如果不信神，他就不能顺服神。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是不可能顺服神的。我们再回头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，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充满勇气地站在外邦君王面前，站在那操他们生杀大权的王面前这样坚定不移呢？那不是只凭着一股冲动和毫无基础的勇气，而是他们的勇气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、对神的信心上。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确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的话语、他的诫命、他的法则是为了保护他们、为了他们好处而颁布的。既然一位充满慈爱和智慧的神给了人一些为了保护人而有的命令，他们就应该顺从，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弃。即使在不可一世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的压力和威胁底下，他们依然不动摇，这是因为他们对神充满信心，相信神是可信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绝对不会误事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，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对神的信心不够。虽然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听到，也参加聚会，但是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叛逆神的，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认定神是他生命的主，而神的命令是他一定要遵守的。如果我们连神都不认识、都不相信，我们又怎么能顺服他呢？又怎么能真爱他呢？当世人取笑我们愚蠢，哎呀，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的活动上，我们可能就被他们的理由所动摇了，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物认识不够深，不能够准确地掌握到属灵事物的真正价值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就慢慢地放松了自己所坚持的，就开始接受周围的人所给的理由跟意见了。父母所留下的榜样，孩子是记忆最深的。他们如果从小看见父母在任何环境中都顺服神，又亲眼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，他们也必定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。问题是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？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神吗？我们跟神有没有发展个人亲密的关系呢？我们要是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就容易顺服他。因为顺服不只是一种观念，或者只是一种态度，顺服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。我们自从蒙主拯救之后，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，而是属神的人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顺服神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这是神应得到的回报。然而我们要对神要先有充足的信心，才能做到真正的顺服。好，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后果。正如我先前所说的，顺服神有它的结果，而不顺服神也有它的结果，所以顺服神与否都有后果是我们要承受的。圣经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 收的也是什么，这绝对不会错。或早或晚，我们将要收到我们种下去的结果，好的和坏的都会有收成。顺服神所得到的结果是美妙的，是最好的。只是很多人呢，因为眼光短浅，他只看眼前的结果，因为害怕顺服神所招来的不好的结果，所以最终就不顺服，那当然是我们的损失。我们必须对神说，神啊，我选择顺服你，不管后果如何。或者说，神啊，我只要顺服你，至于一切的后果，你为我负责。我们在顺服神的过程中，只要把后果交给信实的神就可以了。我们不用顾虑有什么后果出现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，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，那就足够了。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负责，不用我们操心。当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信靠神又顺服神，听从神的命令，向神委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的赐福给他们。虽然他们只吃素菜喝白水，但是神却叫他们的身体和样貌远远的胜过那些用王膳的少年人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不因为顺服神而招来任何的损失，唯一的损失就是失去一些口福而已。但是这并不是损失，因为神给他们的福气不是食物所能够给他们的。后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更是被扔在烈火的窑里，他们得到神亲自的保守，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与他们一起在烈火的窑中行走，他们不但没有被火灼伤，甚至连衣服也没有烧焦的气味。此后呢，但以理也因为不顺服王的命令，在王发出命令之后依然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，结果被扔进狮子坑里，可是神却保守他的性命，使他不被狮子所伤害。历世历代以来，无数人因为顺服神而付出了性命。神没有应许必然拯救那些顺服他的人，但是神必然不会忘记人对他的顺服，神必定会奖赏和报答。有人顺服神，经历神迹奇事，经历神的拯救，但也有人顺服神，却毕生饱受痛苦。他们虽然受苦，却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为了要更深的体会主的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顺服神绝对是值得的。弟兄姐妹，顺服神是试验我们爱不爱神的最好指标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顺服神的含义，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尽管可以口里说爱神，愿意顺服神，但这一切都不能取代我们对神命令的顺服。要记得耶稣所说的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但愿我们都能够舍弃一切来顺服神，讨他的喜悦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